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每一次你召聚我们都说出了你的爱。主，你的名字叫耶稣，你真的是要把你的百姓，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救出来。主，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感谢你，你不仅在我们旁边，你更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你是王，你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该有的地位。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而且顺服，好像你在我们身上有路，得着你要得着的。我们谢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次交通的第一章，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非常的丰盛，因为他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圣经上必须要有四本福音书来描写他。那我们知道四就是代表受造之物，四活物就说到了神永远的旨意。换句话说，神造万物要在万物的身上来彰显主，所以有一天万有都要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他要在万有之上，他是一切，而且呢他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有一天我们这个人要被他充满，而且要来彰显他。所以今天我们还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就学习让他来做王，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这是我们读四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四福音我们晓得，按照时间来讲，马太福音不是第一卷福音书，可能是马可。那马可是按着彼得的帮助，从彼得那里得着很多的资料，所以他写了马可福音。但圣灵特别把马太福音摆在第一卷书，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认识主，我们首先还不仅仅是认识他做救主，我们更需要认识他是主。我们如果不认识他是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属灵生命软弱的原因。我们曾经提过，保罗他一认识主他就很刚强，因为他就认识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从此他这个人自己不是他的主了，主是他的主，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听主的安排。所以今天圣灵把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给我们，就让我们认识他是王，他应当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王。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刚强，我们就需要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所以圣灵很自然的把马太福音摆在第一个位置。所以因着他是王，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他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在他的面前，带着渴慕的心，单纯的心来寻求他的启示。因为当我们在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不仅仅是读他的历史，更盼望在灵里面读的时候呢，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在启示里面认识他，我们就知道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仅是一个道理而已，他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他今天活在我们生命中是这么的真实，所以就带下了我们跟他有那个真实的交通。所以真实的启示带进那真实的交通，真实的交通呢，就带进了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变化。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的主他乃是大卫的儿子，在原文就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在第一章到二十五章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他有宝座，这宝座要存到永远，他要建造他的家，他要建造神的殿，他在讲智慧话。所以我们看整个 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好几次主讲话，然后主讲完的话，一直到二十五章的末了，到了二十六章的第一节讲耶稣说完了一切的话，所以这是智慧话，这讲到他是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儿子，然后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就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怎么像以撒一样顺服，然后以至于死。亚伯拉罕得回以撒的时候，好像从死里得回他一样，他我们的主就像这样，他是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三天以后他复活。所以当我们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的时候，说到他是犹大的王，但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他是世界的救主，因为万国要因他来蒙福。那我们在读他的家谱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看见那四个旅人，按理讲的话他们都不是好的旅人，他玛是乱伦的，拉合是妓女，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八四八也犯了淫乱。那我们知道妇女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经历的问题，男的是讲到真理，女的特别讲到经历。今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像这四个旅人要罪人，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谱里面，我们蒙了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从这次家谱里面，约兰到乌西亚中间有三代被抹去了，那是因为当时犹大王跟以色列王结亲了，他们有婚姻的关系结亲，把那个就是亚哈那时候他们拜偶像拜巴利，耶洗别这个家族带进了犹大家族，所以神按照律法来讲，神要追讨他们的罪直到三四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代就消失了，这可以看见就是神按着神的律法在那里除去了他们，所以在主耶稣家谱里面没有看到他们。那另外就很特别的就是耶哥里亚，在耶利米书特别讲到，他的后裔不能够坐宝座，但是很奇妙的，你看他的儿子撒拉铁并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他的兄弟皮塔亚生下了所罗巴布，所以这条线似乎是这样接下来的，又不是在这条线上，因为神为他们兴起了另外兴起了公义的苗裔，我们的主。所以你读整个旧约的话，圣经的话，你来对照家谱就很有意思，你看见神实在在这个家谱里面做了很多事情，除去了几代，然后就看见了成为耶稣基督的来自从玛利亚生的，这是女人的后裔，这就是讲了创世纪的故事。然后他又特别把这分成了三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从信心开始，第二个十四代从顺服开始，因为顺服跟权柄发生关系，信心跟称义发生关系，到了第三个十四代他们被掳了。换句话说呢，你有了信心还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有了顺服的功课呢，你还要被炼净，把我们身上所有属于巴比伦的东西都要出去，这样呢就带进了基督，所以这也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所特别看见的。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就看见他，我们的主来是从圣灵怀孕，所以我们主他的降生乃是圣灵的做工，圣灵的工作，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里面怀孕，也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知道约瑟他本来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知道她怀了孕，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但是有主的使者就向他显现，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他的怀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就是说出了，当我们有了启示以后，当我们从主那里真正得到了启示以后，我们明白了属灵的事情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疑惑，我们的心思就会转变，所以你看见本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很难的事情，很难去理解的事情，但主的使者就说出了，当启示临到的时候，这些都要过去。所以这是我们何等需要有启示。当我们有了启示，明白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对我们来讲豁然开朗。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启示很重要。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乃是基督。所以他后面讲到这个启示乃是关于主的，所有的启示都是以主做中心。启示他什么呢？他要来救我们脱离罪，救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来做王，跟我们世人所想的那个王完全不一样。世人的王就是说，他来了以后带着权柄把罗马政权给推翻。但是呢，他来首先要解决我们人的罪。如果我们的罪不解决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他不仅救百姓脱离罪恶，他更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主的拯救还不是外面环境的拯救，推翻罗马政权，那乃是要把我们从罪的刑罚和罪的权势中拯救出来。那这个需要我们的与他的联合，这是以马内利。因为十字架带进的就是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活同升天，甚至同得荣耀。所以这以马内利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在这个联合的里面，你才能真正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所以以马内利是很宝贵的。那我们知道以马内利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主要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当时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以马内利，他特别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了第八章的第八节又再提到以马内利，他说第八章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如果我们懂得一点他的背景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们晓得以赛亚书他从第六章开始就讲到以赛亚见了异象。那他见异象的时候正好是乌西亚王崩的时候，王崩的那一年。我们晓得乌西亚在历史上算是一个好王，虽然后来他心高气傲，因为神实在祝福他，他刚开始的确是爱神，神也祝福了他，但是因为祝福太多，所以他心高气傲，他想要进殿里面烧香，他要去做祭司的职分，他羡慕做祭司的职分，他想要来服侍神，他不但是君王，他也想做祭司，这个是他不能做的，所以虽然有人来制止他，但是他还是勉强去做，结果来砸大马蜂，后来就我们知道后来他就下来了。所以当他王奔的时候呢，以赛就看见了异象，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等等等等，我想这个我们都记得了，我们就不讲，然后他说他祸灾，他说他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他 看见了这个异象，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异象，然后撒拉弗在那喊着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像大麻风一样。因为一个大麻风的人，一个人如果发现了大麻风，他所喊的就是祸哉祸哉我灭亡了。所以以前他是看见乌西亚是大麻风，但当他看见异象之后，他看见他自己就是一个大麻风，他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先知是一个圣洁的人，他的嘴很重要的，因为他要为神说话的。但是当他看见异象，他发觉他自己嘴唇不洁，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不仅乌西亚长了大麻风，他自己也长了大麻风，而且他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整个神的百姓都是大麻风。这时候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有撒拉弗拿着火炭洁净了他的口，他的罪孽便除掉了。然后他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因着这个异象，他被差遣了。但是呢，这个工作是一个不可能的工作，因为后面特别提到，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换句话，他被神差遣去对百姓说话，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工作，因为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接下来就到了第七章，第七章就来到了亚哈斯在位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乌西亚他的儿子是约坦，约坦也是一个好王，但约坦之后呢就是亚哈斯了，亚哈斯是一个很恶劣的王。那他在位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北方呢就是亚兰王，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就是 北方的十国，他们联合起来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不能够攻取。所以有人告诉大卫家说，就是告诉这个亚哈斯，他们说亚兰与以色列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他们的心就很不安定，害怕。这时候呢，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现在他心里面胆怯，他想要在外面寻求帮助，所以神借着先知说，你不要害怕他们虽然设谋害你但是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他说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能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现在神借着以利亚以赛亚来给他安慰的话，叫他信靠神，不要在外面寻求帮助然后还对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就神愿意给他一个兆头，但是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事实上听起来好像当然属灵，他不求，他不试探但他是一个恶的王，他根本不相信所以以赛亚就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背离神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现在呢，神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则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我们知道奶油是最丰盛的，蜂蜜是最甜的，所以他吃奶油与蜂蜜，就说他的一生乃是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最丰盛的，神的爱是最甜的，所以他在生命中得到供应，所以他能够弃恶择善，意思就是说把所有的旧造都出去，带进的乃是新造，这是一个预表。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必至见起。所以这两个王，就是北方的这两个王，以色列王跟亚兰王，都要被见起。但是还不仅如此，他接下来讲到，耶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所以现在神的审判要临到这北方的北方的叙利亚、亚兰跟以色列，但是呢，因着犹大他背弃神，所以现在神还要兴起亚述来一来对付他。所以到第八章，我们就看见生了一个儿子。第八章一开始，耶和华对我说：“你就取一个大牌，拉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劫快到，这代表敌人要来了。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所以这时候呢，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后来他现在生了这个孩子，这孩子还没长大，亚述就要来了，把这个大马色跟撒玛利亚就背锅，这财物都掳去。但是呢，接下来就讲到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是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这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漲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所以他的势力要来到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为什么说直到景象呢？因为整个犹大就好像一个人，现在水来了，淹到了什么地方？淹到了他的颈子。他的头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在这个地方不是指的人，就指的整个犹大地了。他这因为这是以马内利之境嘛，他展开翅膀，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亚述王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就后来发生的事情，那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第36章跟37章啊，你看以赛亚书36章37章就是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啊，就是说西西家王14年36章啊，这发生在西西家王，就是他的下一个王，就是西西家王了啊。亚述王希拉基利就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然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下面就讲了来了耶路撒冷，所以来到景象呢，然后我们知道他们讲夸大的话，然后再挑战他们，结果我们知道你到了37章就看见西西家就撕裂衣服，进入耶和华的殿，然后派家宰跟书记， 等等，去见以赛亚，派臣仆去见以赛亚，盼望看从有没有从神的那里听到话。所以第37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37章的末了就看见了神派了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他们羞愧的逃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个亚述王希拉基就被他儿子所杀。所以这是讲到这一段的故事。好，然后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就再一次给我们看见更多了。第九章的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你看见不仅就是叙利亚这边亚兰、大马色、要受审判、北国受审判、犹大也受审判，但在整个在受审判的神给他们兴起了一个苗裔，公义的苗裔，就以马内利，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是以马内利这个背景。所以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引用了这一段的话，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以马内利，他的名字要成为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好，到了第二章，我们很快的讲一点就好。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服他。那主耶稣在他生下来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但这个时候呢，宝座上已经有了希律王，而且呢，罗马有凯撒在管理整个帝国，所以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可以说很不是时候，宝座上已经有王了嘛。但圣经上很奇妙，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在人看这好像不是时候，但神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他觉得时候满足了，这个时候正是他的来的时候。所以就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我们都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大卫是在这里出生的。那伯利恒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粮仓，就是仓库，粮食的仓库。所以我们的主他降在伯利恒，就说出了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万有都要靠他的供应。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是生在伯利恒，所以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这些博士都是可能都是研究星象的，因为他们是在外邦，他们不认识神，但是有可能他们听过巴兰的预言，因为你在旧约里面你就知道，最早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过那个摩押地的时候，巴勒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但是神 因为神的权柄，神的管理，所以巴兰没有咒诅，反而祝福。那在他的祝福，你就提到了心。所以你如果读巴兰的预言的时候，那巴兰所讲的预言，那是外邦人知道的，所以这些博士很可能啊听过这样的预言，然后呢就看正好就看见他的心，所以有几个博士就从东方啊来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个心就说出了启示。从神来的启示，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他们是跟着这个启示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有启示，他就会愿意付代价来寻求主。如果没有启示，你就算在耶路撒冷，你看他们知道好多的道理，没有人起来追求主。所以我们何等需要的从神来的启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很多的时候知识不会叫我们起来付代价来跟随主。但如果你有启示的话呢，你就会起来，就再远，你看从东方再远都想要来认识主。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心，他们想要来拜他。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你看接着就有人的想法进来了。因为人的想法就是说他是来做犹太人的王的，那王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呢？那当然生在皇宫里面了，所以一定要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有了启示以后，接下来就什么，我们的想法就进来了，我们天然的想法、天然的判断、天然的思想就加进来了，这时候就走错路了。所以你看他就跑到耶路撒冷来了，因为他认为应当是生在耶路撒冷。那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希律王我们知道他是代表黑暗的权势，因为希律王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他因着跟罗马政权非常的亲密，所以呢他被立为王，所以他所代表的是黑暗的权势。所以当我们主来的时候，那黑暗的权势一定要震动，这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就很特别了。因为耶路撒冷的人照理说都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如果真的是犹太人王来了应该很高兴了，但他们何曾不安。所以耶路撒冷就代表什么？代表宗教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听见主来了，我们也会不安。我们应该是主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很高兴，坦然无惧见主，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安。如果主今天下午就来了，我们可能很不安啊。所以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啊，基督当身在何处？”所以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代表，这些都是宗教的领袖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呢，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那我们知道这是从小先知书里面出来的，从弥迦书，他们都不需要去翻就知道，所以可以看见他们对圣经有多熟悉。今天我们对小先知书非常的陌生，而且我们对小先知书到底讲什么我们可能都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你看很清楚，马上就说在弥迦书里面提过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所以当下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希律暗暗的招博士来表示他的心不怀不轨，因为他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就可以算出来这小孩子大概几岁了，可以去抓他们。就他猜他们去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看这些博士因着有启示他们就去找主， 反而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对圣经这么熟悉，却根本就不愿意去找主。所以这就是启示跟知识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知道更多的知识而已，我们巴不得能够得到这个心，就这个启示，这会催逼我们好好去来寻求主，愿意付代价去做。所以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所以你看他什么时候离开耶路撒冷了，意思就是说放下了这些宗教的这些东西，放下人天然的想法的时候呢，心又出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启示，当然你需要启示，你也需要主的话。所以你看弥迦书的话是印证，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有启示，一方面需要有主的话，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要有主的话。在东方所看见那些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启示，所有的启示都指着主自己，因为他是到小孩子的上头就停住了。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启示呢，都是朝着我们的主，不是在主之外的事情。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在东方所看见他就在上头停住，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所以你看见他没有拜玛利亚，他是拜那个小孩子，然后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在梦中被阻止是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有启示的人，一个真正有启示的人，所有的启示的内容只是指着主自己。当你有启示认识了主，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大欢喜。所以我们真的在启示里认识主的话，我们不能不喜乐的。然后接下来就看见敬拜，你有了启示，你有了喜乐，你接下来就是敬拜，俯伏在小孩子，有了敬拜，接下来就怎么样呢？很自然的就是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他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你有了启示认识主，你一定要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了。所以奉献是一个启示。然后接下来呢，不要回去，不走原来的路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有了启示呢，那从前那些宗教的那些知识的那些人为的，你都会撇下来，你不会再走老路了，你会随着别的路回去了，换就在启示的路里面呢，你在那里追求主，你来跟随主。那在这一段里面，我特别要提一下弥迦书，因为这句话就是说他们所引用的犹大地的伯利恒呢，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是从弥迦书出来的。所以因为他是从弥迦书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我们花很短的时间看一下弥迦书，最少让我们学习认识这一卷书，这一卷小先知到底在讲什么。那弥迦书它是在约拿书的后面，弥迦书是在约拿书的后面。那既然这句话是从弥迦书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用很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弥迦到底在讲什么。首先你看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讲的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启示。所以你如果你读先知书你会发觉呢，弥迦是跟以赛亚还有何西阿是同期的你如果读他们的先知书一开头讲的话，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一段时间，但弥迦会比他们晚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从乌西亚开始的所以弥迦是比他晚到了下一代约坦嘛， 亚哈斯实习家嘛，所以他们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同期的那时候，他是摩利沙人，那摩利沙是在犹大地附近，靠近什么呢？靠近腓力士有一个城叫加特，他是在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他算是南国的先知。那弥迦这个人，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书特别提到他，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提到他，耶利米书的26章，那我大概讲一下就好，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读啊。就是说那时候耶利米有神的话，他就对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讲了一些审判的话，当时很多人就要把他处死，把耶利米给处死，但是呢犹大的首领和众民，就对这些要处死他的祭司跟先知说，这人不应该死，那是记载在26章16节，就说这些祭司跟先知就因为他说了不好的话，所以要处死他，那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和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所以他们没有致死弥迦，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所以你看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提到了弥迦，就讲到他曾经向西西家讲的话。那弥迦书我们看见他有很多审判的话，所以第二章你看见那祸灾啊，你看一开始是祸灾啊。那这审判的话有好几段审判的话啊。那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啊，他是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啊，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要从在圣殿里面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所以你看这是审判的话，这是向万民说的。然后等到你读到第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着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所以这是对犹太对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说的。然后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纲领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所以你看见这里都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很特别的就是弥迦这个人，他的整篇弥迦的书，这小先知书所讲的重点还不是审判的信息而已，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乃是弥迦这个人，因为弥迦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谁能像耶和华，谁能像我的神。所以你看见当他写到最后的时候，第七章第18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就是弥迦。弥迦在，你记得在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12章有一个天使长叫弥迦勒，对不对？弥迦勒的使者跟撒旦的使者、龙的使者在征战嘛。弥迦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何神像你？谁像耶和华？到底谁像？龙说他像， 但是米迦勒说你不像，所以米迦勒跟这个弥迦是同样的意思。那到底是所以有何神像你？所有的神哪一个神像你？很特别，那神怎么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所有的神，所有的偶像都要人怕他，但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位神不但是公义的神，他更是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独一的神。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因为神与他们立约。那怎么样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孽投深海呢？乃是差遣他的爱子来到地上，完成救赎。那这个爱子在哪里出生呢？这是弥迦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古，根骨从太初就有。这一位就是要出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位，这就是弥迦书。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是从伯利恒出生，是弥迦告诉我们的，但更重要的，弥迦告诉我们有何神像我们的神。他有赦免罪孽，饶恕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有何神像他喜爱施恩？他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位公义的神却满了怜悯，满了慈爱。所以当我们在启示中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怎能不像博士一样付代价去追求他，去更多的认识他？因为他要亲自来牧养他的民。我们时间到，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真是合神向你，乐意施恩，乐意赦免，乐意拯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真巴不得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在启示里面来认识你，好让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你，来走这条道路。主，帮助我们，再把那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认识你。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